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照着刚才读的在腓立门书跟大家有一点分享。我们看这个题目叫做彼此得益处，这是从腓立门所领受的。那先给大家就是稍微有一点复习看一下，因为我们的主题基督是我家之主大声一点哈，是不是？我看一下，好，是不是好一点？前面有过两次交通哈，一个是讲到依从到跟从，我们说的是彼得哈，他对主听到主的那个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他有一个回应但是他觉得，因为他不觉得会有鱼但是他因着他是夫子哈，因为他的地位在上面，所以说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但真正得到鱼的时候，他发现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所以彼得他就有个回转，所以我们有个交通说是从依从到跟从，因为主就呼召他跟从。那分享是与主共恶享安息，我们常常听到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就是你们得安息。我们用这个来传福音，但是我们要知道在圣经里面本来这个呼召乃是向着门徒的，向着跟随耶稣的人，乃是耶稣他自己在许多的契约里面他里面有喜乐，他可以向着父说，你的本意美意本是如此。所以他把他这个里面的喜悦跟门徒来分享，也让门徒来与主一同负他的恶，来学他的样式。他说你们可以享安息那个主要都是说的对着神的那一方面今天我们来讲是对的人的这一方面。所以这个题目是叫做彼此得益处。我们看腓立门书它很短只有这么短短的二十几节哈，我把它分了几个部分当然今天时间其实虽然腓立门书很短哈，但是我觉得可能不一定能都讲到，也可能只能讲一两点但是就看看神的恩典能够 cover 能够讲到多少。我重点是讲保罗他讲的这个第八节第九节他说，虽然我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着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这里总共有这几点，我们所列的是第一点。那在这里我们有几个字希望一起来看但是也许在我们当中还有比较新来的，所以我简单就讲一下腓立门书的背景虽然大多数弟兄姊妹都是很熟悉的。这在新约里面书信里面保罗的书信乃是最短的这封书信它不是像罗马说像其他书信讲到真理讲到教义要建立那些的原则，它好像是处理一个个人的事，是一个个人家里面的事情，他为了那个阿尼西姆来求。那从腓立门书的背景，我们大概从字里行间大概可以看出来说，这个阿尼西姆他本来是一个奴隶他不仅是一个奴隶，他是一个逃奴他从他的主人就是腓立门这里逃出去了，那大概就是后来逃一直逃到罗马但是不知道怎么样他是遇见了保罗也成为了神家中的人成为了弟兄但是保罗他有意把腓立门留在他的身边能够成为对保罗有所帮助但是呢保罗说不知道腓立门的意思他要把这件事情放在主里面，借着这个怎样来解决说腓立门跟阿尼西姆他们之间接纳还有被接纳的关系，所以他就写了这一封腓立门书这封书信是他也写了哥罗西书，他就托一个弟兄叫推基古把他带去，而且呢他就叫阿尼西姆也一起去，所以就把这封腓立门书也一起的带去。这大概就是这个腓立门书一个简单的背景。保罗他是为这个逃跑的奴仆阿尼西姆来求。所以腓立门书一开始保罗先说耶稣基督的 为耶稣基督被囚的保罗。其实保罗他如果看英文或者原文，他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囚徒保罗 ,a prisoner of Christ Jesus。如果你读这个，你会知道说这和保罗书信往往开头是非常不一样的。很多很多保罗的书信，比方说就是前面那个三提书，每一封开始都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提摩太前书、后书、提多书，一开始他都是说使徒使徒使徒保罗。但是这封腓利门书他非常独特，一开始他就先讲他的身份，他当然还是使徒，不是到这一篇里他就不是使徒了，但是他要这个腓利门，要腓利门家中的教会这些人，他们都看见有一个印象，就是他是那个囚徒。所以说我们也可以换一句话说，腓利门书好像可以说是一个囚徒，他为一个奴仆，为一个奴隶求情的一份书。这里面就充满了保罗他的爱。今天我们刚才唱那个诗歌，保罗自己是最体会那个，所以保罗可以说原来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激励我们，那保罗是受了那个激励，所以从腓利门书可以看到他爱的流露。那在这里保罗呢，他有一个选择，就是他要求，但是他怎么样来求这个腓利门，好像来做这件事，来接纳阿尼西姆，那是不是能让阿尼西姆愿意让他回到保罗的身边，来看这个腓利门究竟是怎样。那这里有两个字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保罗他说我可以凭着耶稣基督来吩咐，这里有一个字叫做吩咐。那另外一个字保罗说，但是我宁可凭着爱心来求。今天我就是特别想把这两个字稍微给大家有一点的交通。这个因为什么提到这个吩咐对不起，这里列了一些strong 的 number 的数字你不记得这些数字没有关系，它只是一个辅助的但是希望不要confuse 大家，就是大概来说我们从原文可以看见这个吩咐这个字它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它叫做在上面那个1909第二个部分叫做安排。所以简单来说，吩咐这个字它是由原文的字根里面它是有两个意思组合在一起，第一个意思叫在上面，第二个意思叫安排。这通常也就符合我们对吩咐的想象，我们想这个吩咐是什么，就是有一个人在上面他为我们安排，这个叫做吩咐。那我还放了一个字，就是和吩咐是并列的，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字叫做夫子，对不对？就是我们上一次讲过夫子这个字也是它也有这个同样的一个字根，放在一起你可以看到和吩咐是一样的。那他说的是什么呢？这第一部分是完全一样的，是一个在上面的意思。然后第二个字呢叫做站所以说我们对夫子的印象就是有一位站在上面的那个是叫就是彼得对主的看法就是这样，他站在上面所以我就不得不他说什么话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但是因为你是夫子嘛，我就听你的这是彼得的感觉这是头一个字，我靠着耶稣基督能放胆吩咐你们合一的事。所以这个吩咐没有什么不好，因为从保罗来看的时候，而且他是说靠着基督，所以这是完全合理也是应该的。保罗完全有这个，他有这个，我们从人的角度来说他有这个地位他是使徒。我们记得说保罗他有一次为自己分辨的时候他讲了一大堆，我们今天 不用仔细来讲。那保罗他有他的，他说我是一个有年纪的保罗，不管从他的地位来说，从他的这个年纪来说，还有如果我们从人的角度来说他有很多的功劳或者有很多的苦劳，他有很多很多东西可以说，他可以凭着这些，但他的这些都不凭，就凭着耶稣基督来吩咐这个腓利门。但是我们就来读这个刚才第九节，他说但是今天我宁可凭着爱心来求你他跟腓利门是这么说说到这个宁可宁可的意思呢，在圣经里就是有一个比较的意思，就是一个人他有两个选择圣经里在用这个字的时候也有其他很多的方法但是他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说当有两个选择的时候， 保罗在那里斟酌，在那里考虑究竟怎么样做是好的。保罗最后在腓利门给我们看到一个意思，就是到底怎么样做是有益处的。他说可以叫你也得益处，叫我也得益处，叫我们彼此都得益处。所以保罗在那里，在圣灵的感动里面，保罗写这个腓利门书，他在那里想说要怎么样跟腓利门说。最后我想保罗他是得着了，他说我宁可这是保罗的选择，他说我宁可凭什么呢？那不是凭他的地位，不是凭他的年纪，也不是凭他的许多的功劳，为主的事情，我为主的奉献摆上，他是凭爱心凭爱心。他在爱心里面，他对腓利门有个态度他的态度就叫做这个求这个字，所以我稍微多解释一下。这个求呢，它也有一个前面也有一个前缀，这个前缀是什么意思就放在这边，和刚才那个正好是有一点点不同前面说的吩咐它是在上面这个求呢，它也有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在哪里呢？是在旁边那旁边做什么呢？旁边做，它可以翻成邀请也好，或者叫召唤也好，就是是一个感觉，就是说有什么大的不同，就是说所站的一个位置不一样，一个是站在上面的感觉，那另外一个感觉呢是站在旁边。那我个人的体会就是站在上面跟站在旁边有什么不一样就是我们自己来看的时候，有一位弟兄他站在上面，这个地位非常的清楚，我们做的事情道理也非常清楚所以说靠着基督可以放在后，不是说这个事情不对，完全对但是我们可以靠着基督来吩咐但是还有一个 position， 还有一个位置我们可以选择的，就是保罗他所选的他说他站在旁边。那我自己有个体会，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把他也翻着，就是说 call near， 他有一个站在旁边，然后他在邀请，在那里呼唤你在那里招呼你他那个感觉就是让我们觉得说很近，弟兄之间彼此我们那个距离很接近。有的时候说站在上面不是说不对，完全对但是有可能说我们感觉到 有那样的一个距离，和站在旁边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那我自己的领受，当这个站在旁边的时候，我们他说凭爱心和求的时候那个弟兄的心是暖的。我们经常讲到教会的建造，就是说我们道理在这，可能我们心是冷的，那就不可能有什么建造。但是如果这个心，弟兄的心是暖的，我想这个会有建造起来。那保罗他用这个字呢，好像保罗其实很喜欢用这个求在新约圣经里其实有大概108次，就是这个字有不同的翻法，有翻成劝，也有翻成求当然还有这个安慰，像哥林多后书里面好多那个安慰安慰安慰都是这里的同一个字。那还有呢央求，还有请，还有劝慰还有恳求其实还有这些劝诫都有那我就举两个例子也许弟兄姊妹都很熟悉的那我不一定讲每一章的几章几节来考大家，但是我讲的时候大家可以我这里也有一个小抄我在看着但是我讲的时候希望大家就是跟我一同的思想说保罗他哪些地方他用到这些请还有求。当然第一个我最记得，就是因为冯牧师经常喜欢讲这个，就是罗马书十二章那里，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这个是我们最熟悉的那是保罗的求但是保罗不光在罗马书十二章那里有讲其实这个那包括教会里有一些像这个献上的事情是完全要自愿的，那当然你觉得是求。那教会里有一些看起来是比较严肃一点的事情那保罗好像也用了求。我举个例子，还是在罗马书，他说你们当中有那个离间你们的，叫你们跌倒的叫你们背离所学之道的，那他们这样的人干什么？他说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照我们的感觉也是，从保罗这个身份地位来说这个都有 离间的事情啊，什么教你们跌倒的事情，我保罗，使徒保罗吩咐你离他远远的，就是在我们的感觉里一定是这样啊。但是在罗马书十六章，保罗他用的字，他说我劝你们要躲避啊。我们觉得这完全可以是一个吩咐啊，但是在保罗的里面，他用了一个字是劝啊。这个其实太多太多，我举一些例子。他说还有啊，弟兄们，我们主耶稣基督，我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哈。他说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一心一意彼此相合。保罗也是用一个劝，他不是像我们说不可分党，这完全是非常严肃的事情，但是保罗他用这个劝。在教会里有很多具体的事物，包括谁应该到哪里去，不应该到哪里去，或者做什么事情，他会去劝，说劝亚波罗和弟兄们一同到你那里去。他会说劝这个提多，他说要办那个捐项的事情，有那个他说要办这个慈惠的事情，就应当把这个事办成。提多也是保罗一手带起来的，这个保罗对提多完全是，尤其这个我们说不是真理上的劝勉的事情，就是在处理事情上的事。对于保罗的地位，对于提多来说，他说我劝提多办这个慈惠的事情就应当办成的。然后后来保罗说，他说我想说我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去，把那个捐资可以预备妥当。还有比方说，他说我劝友阿爹和玄都基要在主里重新。所以有这些劝勉的，有很多我们看是警戒的话，但是他都是用劝。他说我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保罗还是用一个劝，还是用一个求。然后最我们知道是在哥林多后书，前书后书，保罗为什么要写前后书，他有那个意思要到哥林多教会去，对不对？开始要去，后来说又要不要去，就有人攻击他说，哎，你这个保罗是反复不定的是手足两端的，还是这个忽是忽非的，就是有很多人有各种的事情来攻击保罗。但是保罗一听到那里的弟兄稍微有一点这个稍微有一点觉得说懊悔的意思的时候，保罗心里面他在暗里面的反应就是什么，他说我劝你们要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这都是保罗他所说的话，就是在保罗的这些书信里你就可以看见说保罗他的心是什么。所以保罗他说凭爱心当凭爱心可能是一个，因为我们教会讲的最多的就是凭爱心，但是这个就是具体的表现的时候，我们觉得一个人他写的书信最能够反映，就是我们常常说话如其人或者信如其人也就是说从我刚才列的一些，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很多，我只能时间的关系只能讲这么一点点，就是我们去可以体会说保罗他说他被基督的爱激励的时候他的反应是怎么样的所以我就回过头来说，我们在这里可能可以学到的一点功课就是说虽然说从腓利门书因为我们没有时间仔细的一节一节来讲，但是我觉得说从刚才所提的这一点可以看到说至少我们不敢说是一个原则，至少我们看见一个例子，在保罗身上他做了一个选择，在至少我们可以说在阿尼西姆的这件事情上保罗觉得说他赤足于权柄那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我们在这里说这个不是说反对权柄或者说轻看权柄，权柄不重要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当教会里有具体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应该像保罗一样在那里审视明辨，说究竟我们是为着什么来做，是叫我们说是不是赤足于权柄一定都是最有益处的。我们今天用的那个题目叫做彼此得益处，保罗看重这个，因为他从他的爱里出发的时候，他看重的就是说这个教会里面其实是虽然是腓利门就是好像是一个个人的但是他家里他的妹子还一同当兵的他家中的教会，在保罗看的时候这是主的身体，他怎么叫主的身体得益处。那保罗他用 用吩咐呢，他还是用劝呢？他是站在使徒的身份，他还是就甘愿做一个囚徒？他有一个，他做决定，他有一个的根据反映出来，就是要他们能够得着益处。所以我们可以去思想说，我们要应该用哪一个哈？不是说这个是对的，那个就是错的，那个是错的，这个就是对的，而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是在上面安排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在旁边邀请，我们在旁边召唤，什么时候我们用哪一个，我们要在主面前去领悟哈。然后这边我就再多说了一点，就是圣经里面其实保罗有没有讲到吩咐其实也有，我也是后来慢慢才体会看见保罗其实有这个吩咐。这里有一节圣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在哪里哈？这个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那里，保罗在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时候，他说这里我靠着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当然那个是在讲说有的人，很多人以为主就快要来了，他们就不用做事，就在那等着了。那个背景我不讲了，但是这里有一个字就是吩咐，对不对？这个吩咐我们看到保罗有用到，新约里面总共有30次，那保罗大概用了10次啊，这个吩咐。那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这个例子我为什么把它特别放出来呢？因为它正好是这两个词是放在一起的。因为第一个字叫做吩咐，第二个字叫做劝诫。那这个劝诫呢，就是这里的这个囚。我之所以把数字列在这里，就是我们大家看的时候，我们不说要懂得希腊文，其实我也不会发这些音，所以我就是把数字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同一个字。那在这里有两个字，它是排列在一起的，它有一个吩咐，有一个劝诫。那这个吩咐跟保罗在腓利门书说的这个吩咐是不是一样的？中文是一样的，但其实是不一样的。这个我也是慢慢才发现的，就是所以我把这个字列在这看，你看这个字哈，中文叫做吩咐，对不对？这个字，之所以我不去读它了，因为我也读不好，但至少这个字很长很长，你看到吗？那它前面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PARA 哈。然后和这里的球是不是同一个字？那它的含义是什么呢？是在旁边啊。所以这个球保罗用这个吩咐保罗确实用过，而且用了大概10次。这是一个例子，但我还可以举一两个例子，就是说也是教会的事物，保罗确实有这个吩咐。他说比如说那些已经嫁娶的，他说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啊。他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这个我们都很熟悉，这里保罗用了这个吩咐啊。那其他还有，那我就不举了，大概有10处的地方有用这个吩咐。那么回到这里，这个在上面的这个吩咐保罗有没有用，我自己查了之后我很 surprise， 因为我以前不知道，在圣经里面只有这一次。你可以说在圣经里出现了一次，就是2004，在新约圣经里面只有一次。那保罗是用了还是没有用？保罗提到了这个字，他说我可以用，但是保罗有没有这么去吩咐过人？那从这个里面大家要得到什么样的结论？我不敢说一定替大家怎样的去结论，但是我至少把这些的事实摆在这里，所以我们可以去思想因着这些的事，让我们可以去思想说神要让我们得到怎么样的功课。所以保罗有提到但是他就没有真正的把那个用在腓利门的身上他也没有把那个用在任何一位弟兄的身上虽然保罗说，但是我就是反复强调，弟兄姊妹不要想错了，我们说这个不是为了反对他，我们只是把圣经里客观提到的事实提出来。好，我们回到腓利门书刚才所讲的，那保罗他有一个目的哈，他的目的就是说，当他说我要用这个吩咐或者要用这个权柄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为什么？要把基督要能够表明出来保罗愿意说在这个家中 显出来说我们行事都是为这个基督做的。他称赞腓利门的时候也是这样，如果我们所谓做善事，如果你做了善事就是让别人看见我这个人很好，在神的眼中这个不是真正的善。你凡是在神家中做的可以称为善的，都是让人能够看到他只有一个目的，说是为着基督的。那他这样，或者刚才说这个唱诗歌说你不怎么样或者你烦怎么样，他都有一个原则在那里。那保罗的原则当然就是要基督能够表明出来，所以他有这样的选择，说选择权柄啊，这一次他不用啊，他是为了基督显明，他是为了叫这个家能够得益处啊。所以如果说这个益处其实不光是阿尼西姆得到了，不光是腓利门得到了，在他家中的这个他的妹子亚非亚，还有同当兵的亚基布，这些人他们都会读这个腓利门书，他们都会从这里得到益处，包括整个在腓利门家中的教会啊。其实不光是那样，就是我们历史历代的教会，我们都可以从保罗他所做的那个选择，他的那个宁可里面来得着益处啊。所以我就想交通一点，就是今天交通就是我们也很注重教会里面讲到这个对权柄的顺服，确实很重要。因为很多的教会的问题出来，就是因为我们不懂得对权柄的顺服，就会出现很多各样的问题。教会历史里面也有很多，我们自己看到的也有很多但是从腓利门书里面，我们就是希望提出来给弟兄姊妹也有一点看见，说教会的问题有可能也不只是那一个的问题其实还有很多时候可能在我们的经历里面会有另一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站我们自己的地位的问题如果我们觉得说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是站在旁边，我们彼此的邀请彼此的召唤那我们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我们彼此的距离很近那个当我们的心是暖的时候那个建造就可以开始所以我们就是提醒弟兄姊妹说当我们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去想说我们为什么做一个事情，或者为什么不做一个事情当我们决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取一个地位是在上面的还是我们在旁边的可能会带来不同的果效。那我们是不是要去争一个原则，说就是因为这个是对的，或者说因为那个是对的，还是因为说这样做能够叫弟兄得到益处，或者我不这样做能够叫弟兄得到益处。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可以从保罗他在这个腓利门书里面所学到的。那接下去就是看这个他提到一点他说我们讲了这两部分，就是第九节和十一节，过去阿尼西姆是没有益处的，现在他与你与我都有益处在下面提到一节，就是十二节里面保罗他说这个善行，他希望腓利门他们的这个善行出来不是出于勉强的，他相信腓利门他里面是有这个爱的腓利门虽然说保罗对腓利门有这个，他说我不用说连你也是亏欠我的这个所以说保罗其实如果要吩咐腓利门绝对会顺从，但是保罗不用这个，他盼望说腓利门做的是完全是并不是因为他欠了保罗什么所以他不好意思。其实我们教会里有很多事也是这样，就觉得这个某位弟兄为我做了很多了，今天他有一个意见我可能也不好意思反对他，所以我是打个比方来说。但很多时候这是中国人最常讲的，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做事情的决定的点是说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样，或者说我不好意思不这样这是我们的感觉里面但是圣经里面其实更多讲到这个，他说不是出于勉强其实说到就是一个这个甘心的事情所以这个他希望腓利门做的不是因为腓利门欠保罗的也不是因为保罗他有那个地位， 他希望腓利门真的是看见阿尼西姆是一个弟兄啊，高过那个地位，远远高过那个奴仆，不再是说阿尼西姆也不是一个这个腓利门也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这个地位，说哎，我现在这个大财主，你看我蛮有恩典啊，这个逃奴回来了，我不计较，这个前面一笔勾销啊，只是那样的一个态度，而是说他希望腓利门啊，今天看见说他回来的是一个弟兄，是一个亲爱的弟兄。这下面我会讲，这一个是说啊，保罗他要怎么把这个不是出于勉强，他知道说腓利门有爱心，他是神的儿女，他是得救的，就像我们教会当中，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里面都有爱心，有的时候爱心没有那么明显，或者我们被自己的一些谄媚啊，或者就是因为各种的因素，那看起来好像是比较冷漠比较冷淡，但是我们其实应该有这样的信心，每一个神的儿女里面都有神的爱，不然你不会是神的儿女。但是保罗他怎么样说把那个爱心激发出来，所以这就是保罗的选择，他就说他要我要站在旁边，我凭着爱心来求，他觉得这个爱心不是吩咐出来的，这个爱心是求出来的，所以保罗他说我宁可凭着爱心来求你，那求那个什么呢，就是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所以保罗说到这个收纳啊，真的是超越了一切的界限，说他把自己哈摆在跟阿尼西姆是同样一个地位上面，就是我们地上的人都是别人把自己摆得稍微高一点点，那我们就高兴得不得了了。别人如果把我摆在我觉得我自己应该改的稍微摆低了一点点，那我们就难过得不得了啊！但是保罗他把自己摆在一个位置，就是他说有一个接纳，他说从神的眼光当中来看的时候，弟兄之间的接纳，你接纳一个使徒跟接纳一个这个奴隶是一样的，这个才是真正的接纳，不是我高看谁一眼啊，或者我就是我比较有这个不计较，那么就是这样。那保罗说的收纳，这个接纳啊，真的是圣经里一个最美的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他是一个奴隶哈，这个我是一位使徒。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面的差，在人的眼中看的时候，这是最大的差距哈。但是他要把腓利门带到一个光景来看的时候，神喜悦当中得到的收纳是什么样的啊？所以说看到这个，我们就不敢说，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对弟兄稍微有点接纳，我觉得我这个人真的是已经，我们就对自己已经很多称赞了。这次我都没有跟他计较，但是我们看到保罗所腓利门里面所提到的那个收纳啊，真的是一个最美的收纳。然后呢，保罗还说他有一个亏负都归在我的账上，所以从这个地方哈，我们不敢说100%的讲，但是大概我们有个推断，保罗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阿尼西姆当他逃跑的时候，他不仅是一个逃奴，他是偷了这个主人的财物，就是偷了腓利门的，因为逃跑抓住可能也是死罪，那就这中国人说一不做二不休，就是反正多带一点。当然这个我要说，这是我们的推测哈。我们不敢说这不是圣经的原话这么告诉我们，但是从保他讲的这个含义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就是承认说，当然保罗用一个委婉的说，他说如果有亏负的话，他说都归在我的账上，那然后保罗后面还说这是我亲手写的。那么他所讲的这个含义哈，就是说那个亏欠是能够得以来弥补的，这个弥补阿尼西姆不能够来弥补，保罗他愿意弥补，而且保罗他愿意把这个亏负补上。我们中国人常常很喜欢就是说讲情面，看在我的面上就算了，这是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讲的。这个保罗他说的这个补偿的意思，他不是用他的情面哈，不是用我保罗的面子来补这个 如果阿尼西姆偷了东西，不是用这个面子来补。保罗的意思，他说都归在我的账上啊。从某种意义上，他这个书信，因为在当时这个他们的书信有很多种的功能，对不对？但是从某种意义上，他的那个言辞的含义的意思说，这封书信同时也就是一份借据，是保罗他写给腓利门的借据。就这一句话里面所提到的，都归在我的账上，和他说这是我保罗亲手写的，就表示说，就是说保罗他愿意负法律上一切的责任。当然腓利门不会去这么做，但是理论上讲，就是说这封书信是可以拿到法庭上去的。如果这个阿尼西姆回来，这个腓利门要追究这个财务上的东西，你必须补偿回来，而没有能够这个，所以这封书信可以拿到罗马的法庭上来，作为一个法庭所需要的这个法律的证据，说所有阿尼西姆所欠的就是保罗所欠腓利门的，他有这个法律的义务来偿还。这就是保罗他接纳这个当然保罗不是在只是在处理财务上的事情，他做这些事情他也就是看见那个益处。怎么样的做法能叫这两位弟兄阿尼西姆和腓利门他能够得到最大的益处。感谢主。所以保罗他的刚才说他的爱心也不是空口，就是说所以腓利门你欠我的哈，那就两不相欠了。你过去我不用说连你也是欠我的，那今天阿尼西姆也欠你一点，所以你就那个。但是保罗他有这个美好的态度。当然我们知道说腓利门最终我们猜测的，只能说我们的猜测，当然我们是很有把握的猜测，是在主里面我们感觉也是这样，腓利门当然不会去真正去索要那些东西。但是保罗他有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态度他把阿尼西姆一切所欠的，他是真真实实的，他说我愿意归在我的账上。你没有看保罗不用说写说他多么爱阿尼西姆，要写很多怎么爱他怎么爱他，但是有的时候你从保罗的行动可以看出来，就是他说这个你接纳我就是接纳他接纳他就是接纳我，那么他所欠的都归在我的账上。那最后他说在主里面因你得益处这里又有一个益处二十节也是说，中文圣经先是说因你得快乐然后后面有个小字的注解说因你得这个，也有翻作益处。那翻作益处其实是更准确了，因为保罗他是最喜欢用这个双关语，那阿尼西姆他本来的意思就是有益处的意思，所以最后快到结尾的时候保罗说在主里面因你可以得到益处就是回到这个阿尼西姆的名字这个二十节也可以说是一个总结这个总结就是保罗他想到说，当他想到说这个他做这一切事情他希望得到的是什么是那个益处。那益处到底是不是地上的好处，其实我们应该都很清楚，我想弟兄姊妹都很清楚，但是到结尾的时候我再补充一下，就是我们经常讲这个益处这里当然指的不是地上的好处但是在神的家中或者我们弟兄姊妹讲得益处究竟是得什么，在保罗看起来最大的益处就是基督的身体可以得以建立，这是这一个建造的事情，因为保罗说神差派他就是立定真理的根基，他也要建造教会保罗他说我是一个聪明的工头要立下这些根基，然后就要在上面建造。那怎么样能够建造起来当那个建造可以产生的时候，或者那个建造停顿了但又可以继续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一定是有一些事情发生的。如果它停顿了是有事情发生停顿下来它又可以继续，那也是因为有事情发生这个事情的转折在哪里在阿尼西姆这些事情上，我想我们可以学到功课，就是保罗他说凭着爱心来求，求的这个益处是真正叫不仅是叫他们个人得地上的好处，这不是保罗主要的目的，保罗的目的是叫教会能够得以建立。 最后我们再看这几点。那其实已经刚才提到了，我们又没有时间来一一的讲，就是小结一下刚才我们讲的几点。一个，我们要谨慎这个权柄啊，是不是每一次都是最有益处的？那么它带来的果效是不是在我们所有没有一个甘心的顺服的态度啊，接纳弟兄，补足亏负，还有主里面得益。当然可以还有很多可以说，但是我们今天时间关系，我们也只能停在这里。最后我还是从保罗的书信里面择了两节，就这两节也许我们可以一起把它读一下，就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这是保罗的劝勉，我们一起来读。所以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把这些话写给你们，好叫我们见你们的时候不用照着主所给我的权柄严厉的待你们。这权柄原是为造就人，并不是为败坏人。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这里说要受安慰，这个安慰这个字也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3870，那个劝或者求。这个用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中国人的话说，就是要听劝。一个保罗说这个给我们一个美好的例子，看他处理教会许多的事情，他是用这个劝。就这个可以，你可以把它翻译成 be comforted 啊，就是要 receive comfort， 要接受这个安慰啊。但是更有意思的意思，保罗写在这里的时候，就是还有一个的含义，就是说我们要听那个劝，我们彼此相劝，我们也听弟兄姊妹的劝。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我们做点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你，叫我们能够在这里再读保罗的腓利门书。主啊，我们人是何等的不完全，我们也有何等多的缺欠。主啊，我们真的是亏缺神，主啊，我们也亏缺弟兄。主啊，但是借着保罗的话，让我们看见一些领受。主啊，也愿意，虽然我们自己人的话是常常会领会错误，主啊，我们表达会错误，我们理解也会错误。主啊，但你自己的话永远安定在那里。愿你自己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从灵的里面来更多的领受。主啊，也真的是借着保罗的话来激励我们，那个激励保罗的爱也一样可以激励我们。主啊，叫我们知道在你的家中怎样让人来得益处，叫你的身体可以建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